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上帝的爱和恩典，让我们相遇在雅米。一提到同性恋这个词，大家都或多或少的有些避讳，尤其在一些基督徒看来，这种行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面对有同性倾向的人，我们该如何与其交流？我们目前的态度是否有不妥或盲区？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基督徒对于同性吸引常有的三个误解。我一点都不同意牧师今天关于同性恋的讲道。我们刚点了餐前点心坐下来， Jenny 就冒出了这句话。他的观点太狭隘了，那些被同性吸引的人，他们产生的好感是一种很自然的情感呢，并且他们对同性的爱慕也是真诚的，他这样说道。我很少看到16岁的 Jenny 对某件事情表达激烈的个人看法，大部分的时候他在表达对人事的看法时都是不可置否甚至小心谨慎的。因此听到他这次主动回应牧师今天早上的讲道内容时，我挺吃惊的，所以我决定再多了解一下他这种想法的缘由。我隐约觉得这一定和他自己的事情有关系。当我们的冰淇淋松饼上桌后，我随口问道，你的朋友中有人被同性吸引所困扰吗？他含糊地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楚。不好意思，我没听清楚，你能再说一遍吗？我再次问道。我自己就是。这次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份坚定。其实我一点也不意外，我停顿了一秒之后，说出了已经在脑海里演练了好几遍的回答。几个月来，我观察到每次查经班或者主日讲道中提及有关性别问题和同性恋议题的时候， Jenny 总是离席而去。但我从没想过跟他提这个话题。可是现在既然锅盖都被掀开了，我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假装不知道或者事不关己了。这是第二次由我辅导的青少年跟我讲自己有同性恋的倾向了。第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时，我惊讶到说不出话来。最后，那位青少年觉得他已经受够了要一直抗拒内心的感受，最终决定豁出去了。在此之前，我身边从来没有人被同性吸引所困扰，我也从来没有触碰过这个话题。而且我从不觉得自己需要去了解更多相关的知识，我觉得自己当一个吃瓜群众就挺好的。但是上帝开始让我意识到，我需要去关心和接触这群人，并且要在爱中向他们阐明上帝的真理。误解一，我们只要知道圣经上说同性恋行为是罪就足够了。有一次，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问我是如何看待同性恋关系的。认真思考后，我给出了一个符合圣经的标准答案。圣经教导我们是上帝创造了性，并且性只能在一男一女的婚姻之中存在。性的创造并不是为了同样性别的两个人。我相信圣经，因此我认为同性恋行为是错误的。我的朋友回答说，他尊重我的信仰，但是他非常反感教会里反对同性恋的讲道。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教会里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关心这件事情。每当我想多问几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反驳并且拒绝我。我觉得这个话题的正反两方都需要了解更多彼此的想法。虽然猝不及防地被这位朋友打脸，但我知道他的观察是对的。我还真的碰到过好几次，特别是在教会的时候，我们总是冷冷地说同性恋是错的，因为圣经这么说了。我们还会引用罗马书1:26-27的经文和创世纪19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故事来支持我们的观点。于是一场讨论就这样画下了句点。没有人接着提出问题或者试着挑战我们说的这些话。同性恋行为就是错的， 走的时候，我们带着更加坚定的信念。对那些在同性恋中挣扎或者有同性恋倾向的朋友，又多了几分冷漠。也许是因为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过这样的挣扎，所以我们也不曾花时间思考如何真正的去爱、去接触、去与有同性倾向的朋友们相处。当被追问，既然同性恋是天生的，为什么又会是错的时，我们却发现自己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然后我们就会被贴上盲目的信徒和恐同这样的标签。回到我和 Jenny 的对话上来，我后来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和她一起一对一地查考圣经，找出上帝在创造人类时的旨意究竟是怎样的。虽然到最后她觉得她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上帝的旨意，但我仍然感到非常感激，至少我们有时间一起讨论，而且这段时间给了我聆听她的想法和了解她挣扎的机会，让我也能试着用最有爱的方式跟她述说上帝的真理。在整个过程中，我也慢慢地发现，其实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误解二，一切都是选择的结果。同性恋者就是故意选择活在同性恋的生活模式里的。一个用来支持同性恋行为的最强大的论点就是，同性恋是我们无法选择的，正如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肤色、身高、性别和出生在哪个家庭，这类情形是一样的。我的另一个同样也有同性吸引困扰的基督徒朋友跟我分享过类似的心情。他说，那种感觉是从心底自然生发出来的，而且久久不散。那种感觉就像你渴望去爱，也渴望被爱，只不过那个对象是同性。我觉得如果我追随我的感觉，我就可以被接纳，并且得到我渴望亲密的关系。我的朋友这么说道。当我了解了我有幸辅导过的两位年轻女孩以及她们好朋友的生活经历后，我才明白，原来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同性吸引。这样的感受背后不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因素。有些人在他们的成长环境中不曾接触同性倾向的人群，也没有类似的经历，但是他们仍然会受到同性的吸引。当然，你大可以说，这些在同性倾向中挣扎的人们，最终还是有权利选择继续或停止他们的行为。但我认为，这些所谓的选择，并非是直截了当说放下就放下的，他们往往需要付上极大的代价。有些人为了要遵循上帝对人类创造的旨意，而努力抵抗着同性恋倾向多年，但最终还是趋于他们内心的欲望。甚至对于那些下定决心抵挡他们内心感受并顺服上帝旨意的人，也无法保证有一天他的性取向会被改变。深受同性倾向困扰的牧师兼作家 Vaughn Roberts 曾经说，上帝当然有能力改变我们的性取向，但他并没有允诺他一定会这样做。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改变我的性取向。误解三，同性恋者是一群异类。虽然我们从来不会这样说出来，但是我和我的朋友们，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对同性恋者的谈论却暴露了我们有意把同性恋者看为是异类，跟贪婪、酗酒、诽谤、欺骗和其他的种种罪比起来，同性恋常常被视为是更有争议而且更严重的罪。然而，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一节清楚地把这些行为一一列举出来，提到在上帝面前他们为同等的罪，这点提醒了我们，一个贪婪的异性恋者并不会比一个同性恋者更加的公义。我几乎能听见那些受同性吸引的朋友们在呐喊说， 你怎么可以把我对同性的喜欢与贪婪、诽谤、酗酒这些不好的行为相提并论呢？这些都是会伤害他人的罪行，而我的感受并不会伤害任何人。身为基督徒，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但在面对受同性吸引的朋友时，你要如何帮助他认清他对同性自然的爱慕之情是人类堕落后罪性的结果，并不是上帝创造性别的真正目的呢？我们要怎样才能除去我们心里自以为比别人好的论断心态，在谦卑和爱中向人传讲上帝呢？现在说一说我对这个挑战的看法。我认为基督徒看待这个挑战可以从两个方面出发。对那些从来没有同性吸引困扰，也没有亲近的家人或朋友有过类似困扰的弟兄姐妹来说，这正是我们关心这个议题并关心同性恋群体的时候。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和祷告，要如何以他们需要的方式和他们接触。我们可以从简单的提问开始，问问他们的经历和故事。比方说，你可以这样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被同性吸引的？身为同性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或者，现在有没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帮助到你呢？在我们试着去融入他们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不在乎他们怎样回应，而持续无条件地去爱他们。对于我们当中有些自己或亲人朋友中有同性恋倾向的，则是要持续地将自己扎根在上帝的话语中，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同性恋声势越来越浩大，看起来更酷，甚至快要成为主流文化的社会里，顺从我们内心的感受似乎成为无可厚非的事。但是在努力做到做真实的自己和爱我们的邻舍，而且要避免被贴上古板和恐同人士的标签过程中，我们会不会让真理打折了呢？如果真正的爱就是要在真理中彼此相爱呢？这意味着即便会影响我们当下的和谐状态，我们仍然要告诉他们上帝对人类的旨意究竟是如何的。在我们的回应里，不仅要有上帝的真理，还要有他的爱。单单指出同性恋是罪，这样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愿意陪伴那些在同性恋倾向中挣扎的朋友，并且在真理中去爱他们。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上帝。感谢你的支持。愿上帝与你同在，我们下期再见。